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美国再次将 COVID-19 起源问题推翻去聚光灯下。8月18号，美国司法部马里兰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当日发布公告说，安东尼福奇的前高级顾问78岁的大卫莫伦斯在马里兰州联邦法院认罪。他承认的一项罪名就是串谋实施犯罪和欺诈美国政府。案件涉及隐瞒 COVID 研究资讯通讯、规避资讯自由法以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相关冠状病毒研究经费。司法部说，莫伦斯曾经在2006年至2022年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办公室高级顾问，长期在福奇领导的机构入面任职。司法部说，他和其他人为了避开资讯自由法和联邦纪录法的要求，特登用私人 Gmail 讨论涉及冠状病毒研究经费的政府事务，并隐瞒本来应该保存为联邦纪录的通讯。有分析认为，莫伦斯的认罪相当于为共和党主导的调查增加了一个很强的论点。我们过去追查的纪录隐匿问题不是猜测，其中一名核心人物已经认了罪。咁点解福奇仲系拒绝回答呢？呢件事对福奇嘅政治处境比单纯再曝光多几封电邮严重得多，因为调查焦点可能会由莫伦斯做咗啲咩，进一步变成福奇知道几多、几时知道、有冇接受私人渠道传嚟嘅资料，同埋有冇要求默许或者阻止呢一种做法。司法部话，莫伦斯承认和其他人串谋用私人 Gmail 隐瞒政府通讯，并将非公开的 NIH 资讯以及相关后门资讯传递给一名匿名高级官员。但是司法部目前还未在认罪公告入面将这一名官员直接确认为福奇。近日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公布了美国前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的部分日记，将福奇再次推到风口浪尖。随着相关材料陆续曝光，一条多年来备受争议的线索再次浮现。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共军方究竟存在几深的合作呢？安东尼福奇在2020年1月26号在日记中写道，根据当时的流行病学和基因组数据，首宗感染个案可能发生在2019年12月初，而且和华南海鲜市场无关。市场更可能是病毒传播的场所，而不是最初的源头。早在2023年5月，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时任参议员卢比奥办公室发布的大流行起源报告就指出，武汉病毒所和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存在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更早之前，美国国务院2021年1月发布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活动事实清单说，虽然武汉病毒所对外以民用研究机构的形象出现，但美方掌握的信息显示，那间研究所曾经和中共军方合作发表研究，并参与秘密项目。美方还表示，至少由2017年起，武汉病毒所就曾经代表中共军方从事保密研究。军方人员和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的交集同样受到调查。2021年 NBC 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和军方科学家存在科研合作。相关资料显示，石正丽曾经和军事医学研究人员童怡刚、周玉森等共同参与的病毒研究。其中周玉森和他的团队尤其受到美方调查人员的关注。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2023年的调查报告提出疑问，中共军方团队研制 COVID 疫苗的时间线异常靠前。报告认为，如果相关研发在2019年12月底疫情正式揭露前启动，就很难解释之后极快取得的进展。另一条受到关注的军方线索是中共军事医学系统晨早已经研究冠状病毒和生物战问题。2015年中共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作者徐德忠、李峰都具有军事医学背景。这本书曾经讨论病毒和基因武器等问题，所以在疫情爆发之后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调查者重新审视。英国《泰晤士报》2023年亦都曾经根据文件、内部备忘录、论文、电子邮件以及对美国调查人员的采访，报道武汉病毒所和中共军方合作研究冠状病毒的相关指控。疫情爆发之后，另一个引起外界关注的细节是中共军事医学专家陈薇少将被迅速派去武汉。陈薇长期从事生物安全和生物威胁防御研究，他的进驻一度引发外界对军方介入疫情处置原因的猜测。近年美国官方对实验室相关起源的判断亦都发生了变化。2024年12月美国众议院 COVID-19 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发布最终报告，认为实验室相关事故是更可能的起源。之后 CIA 亦都表示，在低自信度之下倾向认为研究相关起源比自然起源更可能。所以现在真正值得追查的焦点已经不只是华南市场是否源头，而是三条相互交叉的线索。武汉病毒所的高风险冠状病毒研究、中共军方和那个所长期存在的科研合作，以及疫情爆发前后军方研究和疫苗开发的时间线。
太平洋军事防线正在扩大，礼拜二，日本防卫大臣和澳洲防长共同宣布多项历史性合作，包括日本在未来十年内可以在澳洲进行超高音速导弹试射等。除了讨论最上级护卫舰计划的进展外，澳洲政府礼拜二亦宣布首次对一款与日本企业共同研发的雷射武器原型机进行测试。小泉进次郎礼拜二向媒体表示，在日本面临战后最严峻且复杂的安全环境之际，日、美、韩三国的合作对于区域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在东北亚，美国亦正在重新调整军事布局。川普16号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日媒稍早指出，此举背后的逻辑是美方认为威胁北韩的主要责任在韩国，华府重心就放在防卫中共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台海亦正整调整作战方式。外界关注到美军军舰近期穿越台湾海峡的频率变少，但是美国海岸防卫队却罕见与台湾海巡署同框航行。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分析指出，这个是美国恢复台湾海峡海上存在的第一个公开步骤。余茂春说，这种海上存在曾经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自从美国撤出后，北京就得以持续展开海上威胁行动。余茂春指出，美国第七舰队在1950年韩战爆发后曾长期维持台湾海峡巡逻，直到1969年终止常态巡逻。之后美军仍会穿越台海，但不再维持固定巡逻编制。余茂春认为，海巡力量正是处理中共这类低于传统军事冲突门槛海上活动的主要工具。因此台美若果持续合作，将不只是军舰穿越台海，而是将海上存在延伸到执法与其他日常任务。余茂春特别指出，更重要的是美国与台湾展开海岸警卫力量联合巡逻后，中共保持沉默，没有出现具有实质意义的仪式化愤怒和抗议。这个讲明一旦美国以明确的战略意志展现力量， 中共政权就不得不改变行为。而未来台海若果发生冲突，无人机将是不可忽视的战场主角。有意思的是，就在美国持续防堵中国制无人机之际，美国一处核弹基地却反过来采购多款中国大疆无人机。军方解释，由于大疆占据全球高达 80% 至 85% 的商用市场，具备独特的射频特征，美军必须使用敌方最可能使用的设备来训练安全部队的反无人机系统。为解决治安疑虑，这些无人机将安装特地软体，以实体隔离，阻断数据回传至外国实体。就在美军将中国无人机当成假想敌之际，台湾国军无人机18号却爆出涉及中国大陆零组件问题，而且厂商韩建科技还涉嫌将产品标示遮住，再拿不实的产地证明去交货。现在厂商负责人已经被拘押禁见，这个亦是台湾第一起国防无人机采购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检方怀疑韩建科技负责人张东林，还有合作厂商瑞阳创新科技的技术主管罗奕祥，买了中国封装的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件，再拿来组装无人机。不过军方在验收的时候发现不对，怀疑里面用了中国制零件，所以未付款，还将案件直接送给检方调查。而美国对中共的防范亦早已不局限在军事领域，从武器、无人机一路延伸到高科技与科研合作，华府正在堵住可能被北京利用的另一条通道。美国战争部17号要求全美30间大学等学术机构稽查与中国、俄罗斯或伊朗等国的学术合作关系，包括同改名后的中国孔子学院有关联的机构、组织。南华早报认为，孔子学院亦被纳入，显示中共是五国大楼这项稽查行动的核心。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界更加关注习近平9月到访白宫。美媒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在美国的滞留时间计起来只有一整日。24号他与川普会面后就马上回国，放弃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机会。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5月访中前，华府缺乏规划与协调，就曾令中方官员感到挫折。现在类似情况再度上演，不同的是这次峰会将在美国举行，中方的焦虑更为强烈，亦更担心出现意外状况。两位熟悉中方想法的人士表示，中美双方对9月峰会取得实质成果的期望都不高，目前主要的分歧集中在操作、后勤和形象方面，因为礼仪、场地和公共资讯将很大程度上由白宫控制，这样使到北京在应对舆论或避免意外事件方面的能力较弱。近几年随着习近平加速左转引发更大民愤，预计他这次访问美国期间将会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声浪。
今日8月18号，美国司法部宣布了一项新程序，令目前因为联邦法律而不可以持枪的合资格人士可以重新申请恢复联邦层面的持枪权。这项新程序可能会为大约3000万名失去了第二修正案权利的美国人提供多一条正式申请恢复权利的渠道。司法部官员马丁说，首先要讲清楚，这个并不是解禁，亦都不是说申请就一定可以拿回持枪权。美国司法部部长布兰奇说，宪法第二修正案并不是次等权利。他认为政府不可以因为一个人现在会不会危害公众安全就永久剥夺他的宪法权利。其实美国由1992年开始就已经有相关的持枪权恢复机制，但问题是这一套制度过去几乎很难真正运作。其中一个原因是国会长期限制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使用经费去调查和处理这类申请， 结果导致好多人就算符合条件都好难真正行完持枪程序。咁目前有边啲人系受到联邦法律限制而唔可以持枪嘅呢？范围相当之广，包括曾经被判处一年以上监禁刑期嘅重罪犯、逃犯、非法使用或者沉迷管制药物嘅人，曾经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嘅人，仲有非法移民或者系被军方开除军籍嘅人，放弃美国国籍嘅人，以及受到特定家暴禁止令限制的人等等，咁呢啲人系唔可以持枪噶。新规则会喺刊登到联邦公布30日之后正式生效。而申请人想申请亦都有严格嘅流程，必须要向司法部证明当初自己被禁枪嘅原因，到咗今日已经唔再构成威胁，而且从自己嘅犯罪记录、日常行为同整体表现嚟睇，未来对公众安全造成危险嘅可能性亦都非常之细。对于暴力重罪犯、非法移民以及其他仍然被定为具有高度危险的人，原则上会被推定为不符合资格，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情况。另外，就算司法部批准，亦都只是代表解除联邦层面的持枪禁令。如果某个州本身仲有更严格的持枪限制，司法部的批准亦都不可以直接推翻州法律。对于持枪权，外界一直都有两种观点。有 X 网友认为自卫权是维护生命安全的直接手段，例如在中共统治下，民间持枪自卫基本上是被禁止了，正当防卫的法律空间亦都极之狭窄。而在美国，持枪自卫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但是枪械管制团体就非常担心，他们认为一旦恢复持枪权的门槛放宽了，可能会令部分重罪犯、家暴施暴者等等高风险人士重新拿到枪。北大河会议、江泽民冥诞大会，还有朱镕基的告别仪式，全部都撞在同一个时间发生。外界关注的不单止是习近平讲的什么，还包括哪个有来、哪个没来，因为这里隐藏着中共政治局势的风向标，而今日朱镕基的告别仪式再次出现的异象。与此同时，习近平敲定了访美的时间，但是他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做了一个反常的动作。昨日江泽民冥诞大会，该来的来了，不该来的都来了。元老派的温家宝到场，一直被外界传出被拉拢落马的黄岐山亦都公开现身，而元老派的胡锦涛、李瑞环就缺席。昨日外界有评论说，在胡锦涛的情况，就在今日朱镕基的告别仪式，他会不会出席或者是送花圈。今日呢，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中央社报道说，八宝山附近的气氛和往日明显大相径庭，好像如临大敌咁。中共在公安、武警、维安便衣以及警车分散部署，现场戒备森严。而追悼会亦都有异样，五分钟的央视影片和500多字的新华社通稿。除了习近平和政治局七个常委，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送别，顺便带埋胡锦涛送上的花圈表示哀悼。而其他前任和现任领导人的名一个都没有报，一个都不给露面，包括温家宝。外界认为胡锦涛或者因为身体原因送花圈是属于正常。向前追查，在2023年李克强的告别仪式和2019年李鹏的告别仪式上面，胡锦涛都是送花圈表示哀悼。反而温家宝昨日出席江泽民冥诞大会，但是今日新华社通稿连提都没有提他的名字。要知道温家宝曾经是朱镕基内阁的副总理，朱镕基将温家宝当作接班人来培养，所以温家宝不露面似乎讲不过去。有分析认为，昨日温家宝露面已经是打破了外界猜测他出事的传闻。而如果今日再高调现身，就很容易被解读为胡温系同习近平的权力较量。而习近平选择的处理方式是胡锦涛准许送花圈，象征性可控而且够体面，而温家宝连名都不给出，不留任何可以解读的空间。显然这个是中共精确到一日之内的政治调度。值得关注的一个异常情况呢，是今次彭丽媛没有现身追悼会，这件事有些反常。江泽民葬礼还有李克强的葬礼，彭丽媛都是有出席到的。对此呢，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分析，
彭丽媛她没有出席的一种表现，本身她是依附在习近平的权力和地位之上的， 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发生了变化，所以彭丽媛得到的待遇都相应发生变化。朱镕基在党内的实际影响力其实是大过李克强的，他的资历也都比李克强老很多。即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彭丽媛既然出席了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理应也都要出席前总理朱镕基的，所以告别仪式他前后应该要一致。彭丽媛不单止缺席了朱镕基的遗体告别仪式，其实他也都缺席了昨日举行的江泽民纪念大会。彭丽媛其实跟江家的关系非常熟的，彭丽媛认识江家人其实比习近平还要早的。按正常情况来讲，彭丽媛其实应该要出席江泽民这个纪念大会的，但彭丽媛其实照样缺席的。所以在我看来，彭丽媛很大可能是出了某些状况。而这种状况呢，很大机会是跟马兴瑞这宗案有关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兴瑞这宗案现在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而马兴瑞作为彭丽媛山东帮的头马，他的案呢不可能不牵涉到彭丽媛。所以彭丽媛呢现在由过去异常高调突然转变到现在频频缺席这些理应出席的场合。
目前北戴河会议似乎呢已经结束，而两大核心议题亦都流出了，一个就是外界预期北戴河会议讨论下一届领导班子的组成。习近平在史无前例的开始第三个任期之后，外界普遍认为他一定会瞄准第四个任期。而海外时评人蒋望正先生独家爆料说，习近平不是被党内各派系逼退赶落台，而是他自己根本现在不想做了。第一是身体问题，第二就是台湾问题变成死穴。习近平很清楚自己没办法在任内通过对台湾动武的实现统一，与其夹硬撑到最后抱憾收场，不如他在权力巅峰的时候就主动抽身，所以他不想第四次连任了。而亦有人认为习近平亦有可能会利用2027年党代会提拔一名潜在的接班人，为他更长远的政治布局做准备。另外一个核心议题就是习近平9月份会访美，会见川普。昨日8月17号 ,Political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习近平预计将会在9月23号夜晚抵达美国。他决定放弃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24号是在白宫和川普进行一整日的会谈，只是留一日 ,25 号离境返北京。一位驻华盛顿的欧盟外交官表示，最初公布9月24号会面的时候，就有人说中方可能是刻意建议这个日期，等习近平亦可以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令习近平放弃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读小本本的机会呢？只是留一日就回去呢？有人认为在川普公开宣布中共介入美国大选之后，又在援助伊朗武器方面和川普公开叫板，这样令到川普非常之不满意。而他只是在一日的行程里面放弃了联大演讲，是没有暗示川普和川普的会面远比他联大重要。这个可能会给足川普面子，令到川普对他手下留情。亦都有人认为中共政局动荡。流亡美国的上海前企业家胡力任日前就惊爆，说北戴河会议期间呢爆发了一宗枪战，习近平连夜是逃回在北京。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担心访美的时候出现意外，或者是国内老巢被端，又或者是在海外有意外发生。在今日 X 平台的博主 Next Curry 就发布了一条消息，有黑客声称已经入侵了北京301医院，并且还提取了超过 400GB 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本人最近右膝头哥关节的核磁共振文件副本。习近平的健康档案呢是属于中共绝密之中的绝密。有人说不可能会轻易被黑，亦有人说大领导的名字不会在系统里面被直接显示。所以本台记者呢目前没办法验证这个数据的真实性。他对于习近平为什么不参加联合国大会一日就反美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他有分析说，
我觉得跟习近平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很大关系，越来越觉得不安全。2023年他去南非约翰内斯堡访问，怎知遇上安全事故，真是吓亲他。所以呢由那时开始呢，他其实外访大幅减少，除非是一定要去的。那在今年呢，他仅仅只有一次，只是出访了一次呢，这个跟他以前相比是相当少见的。所以我认为呢，习近平现在对内对外呢都好忧虑安全问题。这一点呢确实限制了他的外事活动。所以去联大演讲 本来是这段时间嘛，他讲两句不是很风光嘛，但我觉得他显然是觉得一出国就不安全。他过去三年的外访都是去了跟中共特别熟络的国家，对于这些西方国家他是完全不去的，全部都派李强去，所以这个是他外访一个非常清晰的行为变化。所以他只是去安全地方，对于美国呢个对手国家多留一日呢就多一日风险，尽量减少停留。这个是我认为他跳过联合国联大演讲的原因。
不过呢，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的主任郭黎仪，他是以书面方式话俾希望之声的记者听，习近平的安排其实呢亦都不令人意外。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郭黎仪18号话俾本台听，这件事并不令人意外。中方官员之前一直向美方表示，习近平不会出席联合国大会，因为这个并不是重要的周年纪念节点。今年是第81届，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他上次在联大演讲是在70周年纪念那时候。对于媒体报道习近平只有24号这一日会在白宫参加会议，郭黎仪指出，习近平在华盛顿停留的时间和川普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大致相同。马里兰大学美中计划创始主任戴博就认为，新披露出来的习近平访美安排违反了以往的惯例。
习近平花了三日的时间走咁远，就是为了在白宫开那一日的会议，这件事听落不是很可能。中方的最高领袖从来都没试过这样做的。
按照过去的惯例，习近平毫无疑问，尤其是这个联大是打造他所谓世界领袖人设的一个机会，而且还是顺路的。他居然都跳过了，他不做，我倾向于他应该是被压缩了规格。
至于习近平和川普的会谈重点，郭黎仪认为看落贸易谈判方面将会取得一些进展。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已经宣布会在9月初举行，但具体日期还未确定。有很多报道指出目前的筹备工作相当有限。川普希望中国可以大量采购美国商品。香港南华早报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今次峰会北京到现在都未找到华盛顿方面负责安排这趟行程的对接人，所以感到很不安。双方目前只能够在缺乏明确协调的情况下进行例行准备。在敲定峰会成果方面进展好微。
因为他今次来没有人会抱太大希望，觉得会有什么大突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讲过今次峰会是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到现在为止都是走下形式。这
些信息暴露了川普政府对他的来访其实不是很重视，即是没有怎么放在心上。这个侧面反映出呢，我觉得川普政府可能已经知道一些情况，就是习近平他现在这个权力地位跟以前不一样。
9月川集会将是川普第二任期内首次在白宫会晤习近平，随着时间临近，相信会有更多行程细节披露。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白宫的报道。
三峡大坝溃堤风险的舆论风波还未停，另一则惊悚爆料又震惊全网。近日一位大陆医生的爆料引发全网震惊，广东省约5000万人可能面临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源头竟然是大规模血液检测筛查。据 X 博主罗翔破幕推墙转发的网友投稿，佛山市为了排查基孔肯亚热，设置了119个社区卫生站进行血液筛查。爆料医生指出，很多采血人员并非专业医护，而是以每日100元请回来的闲杂人员。去年因为采血管理不规范，加上针头重复使用，广州突然新增艾滋病患者7万多人。目前还未明确筛查结果的3-4千万人仍然面临被感染的风险。广东常住人口大约1.2亿，5000万人相当于半个省中招。血液检测本来是防艾滋的基本手段，现在竟然变成感染源头，真是令人细思极恐。检测试剂、采血针头、操作流程是否出了问题，或者有利益集团把持住不合格的设备。更离谱的是，这么大规模的卫生灾难竟然被隐瞒了。网友的反应很强烈，说这件事简直太可怕，好像人间地狱一样。说封控就封控，说检测就检测，你可以怎样啫？魔鬼不死，灾难不止。相关的数据显示，中国艾滋病形势严峻。中国疾控中心2026年2月报告，一月发病例2805宗，死亡1649宗，平均每日超过50人离世。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存活 HIV 感染者 AIDS 病人超过141万。性接触是主要的传播途径。2025年新报告入面，异性性传播占 72.8%， 同性占 25.7%， 中老年人比例持续上升。2025年上半年 ,50 岁以上超过 40%， 男女比例是 3.5:1。专家指出，大约由2015年起，老年人新报告占比上升，但重视程度不足，传播早已经由早期以卖血为主，转为老年感染成为重要挑战。广州2024年新报告病例入面 ,60 岁以上约占 20%。官方数据截至2024年6月已经超过132万，真实数字可能更高。好多老年人因为其他感染去睇医生先发现，或者因为无症状而未主动检测。老年人艾滋病上升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侧面，亦反映了养老制度的不完善，加强对老年人性健康和艾滋病的关注，有利于整体公共健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炎中表示，今次爆料如果属实，暴露的监管漏洞更令人警惕。本来应该保护健康的筛查竟然可能成为灾难源头。公众健康不可以只是靠数字游戏，监管部门一定要主动履行职责，及时回应，严厉追究责任。如果不是，风险就会静静地转嫁给每一个普通人。有分析认为，三合的风险牵动住几亿人，而网传广东血液筛查的风险又涉及几千万人。如果最坏的情况同时发生，潜在受影响的人口甚至可能达到 3.5 亿。按中国14亿人口来计，接近中国四分之一的人口，这个已经不是普通事故，而是足以撼动整个公共安全体系的系统性危机。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如果五角大楼真的在伊朗境内引爆战术核弹，放眼全球，半夜怕到成身冷汗，绝对是习近平。今日我们一开场就带大家直击这份足以彻底打破人类80年战后定律的震撼情报。消息是在 X 平台流出的，而且得一个匿名的消息来源。据称，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华盛顿正密集评估，准备用一至两枚战术核武摧毁伊朗深层的豪山地底的核设施。白宫要测试的核心数据就是战术核武到底可不可以炸穿这座高度加固的地下堡垒。同一日已经同川普彻底反面的马乔丽·泰勒·葛林亦发文指控白宫考虑动用核方式，不过就没有提出任何实质证据。释门路的人就再揭开更多细节。美军退役宗教安东尼·阿吉拉尔在 X 平台知名主持人马里奥·纳瓦尔的节目上表示，如果真的要出手，可能会用升级版 B-63 型战术核弹。这款武器今年3月才在白沙导弹靶场完成测试，现在已经可以挂载在 F-35 战机上直接投放。阿吉拉尔宗教说，这种弹头在德国部署了大约20枚，荷兰和比利时就有22枚，土耳其、意大利、罗马尼亚亦都有。一名熟练的武器专家说，只需要8分钟就可以将这种核弹挂上 F-35。 阿吉拉尔还深信，至少有4枚战术核弹 已经由美国本土运到中央司令部核区，就挂喺飞机度，随时可以起飞。回想一下，川普两个星期前确实讲过，如果伊朗再不想谈判桌，美国将会动用一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人没见过的武器，战术核武只针对特定目标，威力相对较细，被视为大号炸弹。阿吉拉尔宗教亦强调，战术核武的杀伤力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Little Boy 和 Fat Man 原子弹那种杀伤力。不过事件仍然相当震撼，毕竟81年以来的核禁忌一直是整个战后秩序的基地，一旦战术核弹在伊朗落地，这条红线一旦被打破，这种武器就可能变成常规选项。中共这几年花重金在山体入面挖地下指挥中心、导弹库，到头来就可能全部白做，台海战争整套威胁逻辑都要推倒重来了。面对美国这种震撼性威胁，德克兰把口反而更硬。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两名接近伊朗政权的知情人士说，德克兰已经盘算好，如果川普真是升级战争，伊朗就会直接打击欧洲境内的美军目标，包括上个月先获批准给美军加油机进驻的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以及塞浦路斯都列入报复名单。这些说话包装底下，伊朗内部其实已经差不多被掏空。现在的伊朗一年的通胀率冲破 80%， 里瓦尔跌到180万才换到1美元，这钞票甚至连废纸都不如。阿联酋国家部访问了一名33岁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员，化名尼玛，按道理他靠赚外汇日子应该过得不错，不过尼玛无奈说，现在物价比开战前贵了3至4倍，他只可以买维持生存所需的绝对必需品。26岁的波斯文学硕士塞尔德现在周围找工作，市面上的工作需要每日做12个钟，一个星期做6日，而且还没有任何的保险。塞尔德现在唯一的愿望只是令家人不用挨饿。习近平将伊朗的惨况看得一清二楚，不过北京自己现在同样危机重重。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公布，7月全国新冠新增确诊高达52万2千宗，比6月暴增了 5.6 倍。不过官方通报的死亡人数竟然得1宗，连体制入面的人看到都摇晒头。河北卫健委一名李先生向新唐人透露，现在大爆发了，阳性的增加了很多，医院入面人满为患，根本就不够住。他还透露，很多地方的殡仪馆又开始排队了，只是很多消息现在被禁住不给讲。那特效药呢？李先生说，药房不给卖，医院又缺货，而且超过48个钟先吃，吃了都没用。大连一名经营殓葬公司的老板透露，以前他们每日接7-8单，现在已经多了1倍了，最多一日可以接到30单。往年的7-8月殡仪馆根本就不用排队，但是这几日每日都飙到120、130单以上，而且很多人走得非常快，年龄集中在50-60岁。辽宁一名殓葬师就说，大家都在病，自己都病到连床都起不到，照样要翻工。基层一片混乱的同时，北京权力核心圈亦炸出一个震撼弹。海外时评人蒋望正爆料说，习近平决定做完这一届就交权，不再连任，而且亲自点名李强接班。传闻话有两个原因，第一，身体顶不顺；第二，台湾问题，眼见武力吞并根本没有胜算。不过分析人士就表示怀疑，习近平十几年大清洗得罪了整个党，一下台就等于失去保护罩了。资深媒体人郭军在精英论坛分析，之前曾经传出习近平想走华国锋模式，体面感退场， 不过今年一月又发生张又侠、刘振立遭整肃事件，均为班子大地震，军方媒体日日高叫听党指挥，反映习近平对军权极度焦虑，高层权斗已经刀刀见骨，距离二十一大还有一年，变数非常多。时评人李军就认为，这件事可能是习近平阵营翻版当年毛泽东的引蛇出洞，先放风说自己准备交权，看看党内哪个够胆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否则就只剩下一个可能，习近平的身体真的出了大问题，不退都不得。最近温家宝成为这一场权斗大棋局入面最耐人寻味的一只棋。央视最近播出的江泽民纪录片将温家宝的镜头剪得一干二净。十八号朱镕基送别仪式上，官方报道只列出现任七常委和胡锦涛，温家宝就俾一句其他领导人大过。有分析认为，自从张又侠事件之后，温家宝成为元老圈入面反对习近平连任的核心，双方已经彻底反面。不过不要忘记，3月27号温家宝现身中科院地理所时，护送车队入面有挂住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专属 VA 车牌的军车，温家宝背后可能有军方。
好，我们继续关注韩国方面的消息啦。我们看到韩国最近非常有意思，那个他已经表示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已经按计划在17号开始进行。然后在昨日18号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去了韩国国防部和韩国国防部长举行会面。那个据报道说，今次沟通涉及缩减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问题，因为川普总统已经在16号突然宣布要缩减军事演习。咁嗰个根据今日19号嘅最新报道显示，韩美年度军事演习原定系维持11日，即系由8月17号一直到27号咁样嘅一个规模，但系而家一口气斩缩减到得翻5日，即系会提前咗喺21号就结束。嗰个连北韩最敏感嘅反攻阶段演习都被取消咗，而耐人寻味嘅系乜嘢呢？几乎喺同一时间传出消息，那个川普总统而家正喺度催促佢嘅幕僚最快喺今年秋天同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咁我哋见到啦，韩国军方随后表示，应美国方面要求，韩美已经同意大幅缩减正喺度进行嘅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那个原定嘅呢个演习计划咧，系分开两个阶段嘅。第一阶段咧，就系模拟北韩发动攻击之后嘅一种防御作战嘅咁样一个演习。第二阶段咧就系侧重喺反攻阶段，嗰个而家呢个第二阶段成个都被斩咗、取消咗，而呢个反攻演习历嚟都系北韩最忌惮同埋最敏感嘅项目之一。咁嗰个我哋睇到咧，就有分析认为话咗，川普等于系一刀斩军事演习，其实同时打出咗三张牌，咁啊分别系拉金正恩翻到谈判桌，逼李在明喺伊朗问题以及对美国投资问题上赶紧让步。还有第三张牌，就是重新调整美国在北韩半岛的军事负担。那个另外北韩非常有意思，今日19号他亦都作出了反应，但是反应有点反常，即是我们看到朝中社呢突然发表了一篇评论，然后仍然将美韩称为是制造半岛紧张的好战分子，表示说呢北韩将会继续行使自卫权。但是他在这个传闻里面呢，既没有点名川普总统，亦都没有批评川普的缩减命令，但是呢态度又似乎很强硬。所以我们看到路透社的报道标题就叫做北韩称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事演习不值一提。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南韩有统一研究院的研究员叫做洪敏，他就向路透社分析认为说，他说北韩这次呢只是用了一般性的评论，而不是说由金宇正或者是外交部的高层再或者是军方的高层出面做的这样的评论。另外呢也都没有配合更强烈的军事示威，所以呢可能在这里专登为美国和北韩之间的这种外交可能性留低空间。而就在我们看到军事演习在大幅缩减的同时，美国和北韩的这个外交动向也都出现了新的这个方向。 那个《华尔街日报》呢就是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川普总统现在正敦促幕僚要安排最快今年秋天就跟金正恩举行会面，并且讨论可能是利用11月份亚洲之行，可能去中国去参加这个峰会的时候跟金正恩面对面。那个到时呢，川普可能会到中国深圳去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那个川普呢近日亦都表示的话，金正恩亦都对他这个提出了这个接触作出了回应，话对话非常积极。所以有分析认为话呢，缩减美韩军事演习可能就是为了重启川集会在这铺路。其实我们看到南韩方面虽然缩减军事演习表示比较意外，但是呢他们对于这个川金会的这件事亦都是很欢迎的。譬如说南韩的国家安保室长昨日就表示了，说川普总统缩减联合军事演习的措施可能是要开启朝美对话，并且推动半岛的和平进程。那其实大家看到过去几年以来呢，这个北韩它是在不断地扩充核武还有弹道导弹能力的。所以外界估计呢，目前它现在已经拥有大约60枚的核弹头了，而且它所拥有的这个核材料的储备还可以制造更多的核武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能不能够真的开启和谈，打破这个僵局，将会成为外界认为东北亚地区下一步的重大看点。
中共军方最近搞出一出几荒诞的戏，网上这两日热传几张军演相片，画面设定是台海爆发冲突，中共无人机直接飞入台湾，空投一个迷彩式的手提箱落去，一揭开入面不是武器弹药，而是搭得整整齐齐的新台币和美金现钞，甚至还有金条。手提箱外壳就印着几个大字，战备之金葵行箱。这个是东部战区陆军为71集团军应急演练配发的报道，背后其实藏着中共自相矛盾的攻心计和一个几危险的信号。报道标题叫《野战银行车开在任务一线》，中国军武自媒体随即在全网大风向，话架无人机吊住新台币和美金是为将来登岛作战做准备，共军要用这笔钱和台湾平民买卖情报，给租金赔偿等等。甚至有人说金钱策反是一种古老但有效的手段。还有军武自媒体趁机向台湾人说，放心，军队绝对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打仗期间征用物资甚至关押战俘都会按照市价给你们新台币。潜台词就是不用怕，我们打过去之后新台币照样用得，你们马照跑舞照跳。听落好像是一场使了很多心思的攻心计，不过仔细看回东部战区这篇报道反而露出几个破绽。这架野战银行车不是什么新玩具，共军以前已经公开过这架车可以直连卫星专网，在战场上扮银行。而官方介绍这架车的功能时，当中有一项核心任务，就是统筹管理战时缴获的现金和黄金。那对应回台海战争，那些缴获还可以是哪个？共军一边找网军放风，我们买卖公平，绝对不会抢个人资产，另一边就帮自己准备好银行车，预备装缴获的黄金。这个就是中共一贯的做法，嘴上安抚你，手上已经拎着士巴拿准备叫你屋企的保险箱。不过在相片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有网友开始追问新台币现钞究竟是不是真的，之后东部战区就删了这篇报道。至于为什么要删，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公开原因。报道虽然删了，不过当中有一段说话就值得留意。参加演习的这个女与相关结算单位和国有商业银行实现系统联动，亦演练了在停电、断网、系统瘫痪的情况下进行异地资金提取。即是说一支正规陆军部队和国有银行之间已经打通了战时金融通道，共军实实在在在这里推演一场军事接管。当第一轮导弹瘫痪电网和互联网之后，军队的后勤资金要怎样结算， 台湾网友亦议论纷纷，有人提出真系打起上嚟，新台币仲值唔值钱都系一个问题，亦有人睇到当中嘅危机。10万台币可以买到几百人几日份量嘅物资，而且完全冇办法监管。如果共军喺岛上部署几十个咁样嘅点，悭翻落嚟嘅载重就可以用嚟运载弹药啦。仲有，如果中共使用伪钞，甚至可能进一步摧毁台湾金融。
我哋睇到咧，美国政府喺18号嗰阵咧，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两名高层官员进行制裁。咁当中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亦都系日本籍法官，叫做赤根智子。仲有另一名咧，就系塞内加尔籍嘅高级审判律师塞耶。而被制裁者咧，佢哋喺美国嘅资产将会面临住遭到冻结，并且亦都会被切断同美国金融体系嘅交易啊。咁由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卢比奥咧就表示讲咗啦，呢两个人咧佢系直接参与咗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冇同意接受佢管辖国家嘅官员展开调查、逮捕或者系起诉。咁美国方面认为咧，国际刑事法院冇权对美国仲有美国嘅盟友嘅相关人员行使呢类司法权。咁所以卢比奥咧仲发文指出吓，佢话我哋绝对唔准呢个名不副实嘅法庭嘅威胁。仲有迫害美国人，正如独立宣言所捍卫的原则一样，美国人绝对不会被押送到海外，只是为了那个子虚乌有的罪名接受审判。另外呢，大家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在 X 平台上面铺文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呢已经沦为了一个披住国际法外衣滥用权力的代属法庭，他的所作所为正迫害司法正义最基本的原则。他说，我赞扬国务卿卢比奥所领导的川普政府坚决反对国际刑事法院毫无正当性的捞过界行径，并且呢亦都明确表示那些操控的而且滥用司法权力的这些腐败的人最终都必须要承担后果了。大家知道以色列佢唔系呢个罗马规约嘅缔约国，但系呢国际刑事法院不顾呢个事实，喺2024年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等多名官员发出咗逮捕令。另外呢，我哋睇到呢个消息出嚟之后呢，日本方面就系首相高市早苗亦都喺今日19号表示，美国制裁赤根智子令人非常之遗憾，咁嗰日本呢将会继续同美国等相关嘅国家保持沟通。另外国际刑事法院方面就是发表了声明，强烈反对说制裁已经损害了法院的独立性以及国际司法秩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也会再次引发了这个国际的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以及办案标准的争议。譬如说之前2020年的时候，这个国际的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曾经认为之前说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多数指控发生在中国的境内，而中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所以不予干涉。另外呢，还有涉及好像柬埔寨塔吉克斯坦的也都有强制遣返的指控。然后呢，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也都认为说证据不足，因此没有启动任何的调查，但是对以色列却完全双标了。大家看到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法律依据，当时就是指控以色列的依据是什么？说巴勒斯坦它是加入了罗马规约的，所以这个法院就认定说巴勒斯坦对加沙西岸以及东耶路撒冷具有领土管辖权。所以呢，它说即使这个涉案者以色列它是来自于非缔约国，是不是？但是呢亦可能落入到它们的管辖范围当中。所以大家可以看呢，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呢整个所以都能够去认定领土的管辖权，领土归边个。现在所以将加沙和这个加沙西岸呢都归了去巴勒斯坦那边，国际法都解决不到的问题，所以自己在那边划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美国现在要出手对它所以进行制裁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看一场真正见不得光的地缘博弈。根据南韩每日 NK 啱啱踢爆的重磅内幕，就在死死卡住中俄边境的北韩罗先特区几间平时神神秘秘只接待外宾的特许赌场，最近突然人头涌涌，生意好到透住一股诡异的味道。而在赌台前面豪宅千金的清一色都是跨境而来的中国商人， 这些不是什么地下赌场，而是金正恩政府正式批准挂牌经营的合法机构。消息人士说，中国商人一到罗先，北韩方面接待人员就会用休闲交际的名义带他们去见识一下，场内有北韩美女提供高规格服务，还有顶级私隐保障，熟客再来还有优惠。好多人一开始只是抱着玩下的心态，去过几次之后，落住金额就开始成倍增加，一晚输十几二十万人民币已经变成家常便饭。现在罗先的中国商圈入面，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最需要提防。不过再深一层的问题是，这些钱最后流了去哪里？报道直接点名，这些赌场背后真正的操盘手叫做招仙白虎贸易公司，早就被美国和南韩情报部门制裁。白虎公司的任务就是帮平壤筹核武和导弹资金。换句话说，中国商人在赌台输的每一蚊人民币，最后都可能变成北韩导弹上面的组件和燃料。金正恩严禁国内民众赌博，但对外就将赌场当成国策，因为这个不是娱乐业，而是一部外汇收割机。不过讲到这种表里不一，利用人性弱点发横财的做法，北韩恐怕都是从北京学回来的。看下2016年的澳洲，联邦探员在黄金海岸截停一架由皇冠赌场包的私人飞机，调查跨国洗钱活动。探员原本要捉的是被国际刑警发出红色通缉令的唐人街先生周九明。不过机舱门一打开，探员就发现坐在周九明隔离的竟然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澳洲籍百万富翁柴明，亦是习近平的表亲。内部机密文件显示，柴明在2014年是皇冠全球头50名的超级赌客之一，一年的下注金额就接近4100万美元。周九明的正职就是帮澳洲赌场在中国招揽豪赌客，柴明就是其中之一。赌场一年比他在珀斯的代理人佣金高达2800万澳币，赌场还会为持中国护照的赌客担保签证。电邮给澳洲签证官的理由就是，这个是超级贵宾周先生推荐的人。周九明还有另一种身份值得一提，他是澳洲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墨尔本华星艺术团永久主席。这个艺术团由中共国务院侨办直接授牌，中共领事馆亦全力站台。换句话说，周九明就是中共统战网络入面的一个关键的人。他涉足的赌台水重深过北韩罗先那个赌场，背后的财富往来养着的是统战网和洗钱网。最魔幻的对比是，同样在2016年，中共在国内捉了18名皇冠赌场员工，罪名是招揽中国公民出境赌博，基层打工仔要坐监，最高层的白手套就靠同一件事大发横财。在同澳洲方面联合调查之后，周九明在2020年初在斐济被引渡回中国，之后没有公开审讯，没有判决书，一只手揸住高官权贵赌台把柄的统战大佬，那就销声匿迹了。有内部人士推测，替中共做过这类污糟事的人通常都会得到特别照顾。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